藏经篇、冰川天女，二人在西藏追查这龙鳞角的下落。这风光雪景，二人感觉这也是无限的旖旎呀。
忽然呢，就听见这藏经篇，哎，惊讶了这么一声，好像发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儿，可马上就跳下来了。
只见前头的孤峰之上有一块光滑的石壁，跟这大镜子面差不了多少。在这石壁上刻着几行字迹，
那大镜子面离地面没七八丈，也差不了多少啊。这么高的地方，平滑如镜，苍蝇落上去恐怕也得出溜一下子掉到地上，有人能上到那上边写字儿去？而这字儿要用什么写的呢？
俩人走到近前，只见那几行字迹写的是一首七言绝句，写的是几度天山攀贵子，而今双剑上珠峰，名山此处开仙境，人令胡骑血染红。
每个字都能有一尺左右大小，银钩铁画，苍劲非凡，入时三分呐！你就算用斧子砍，用凿子凿，也不能凿得这么齐整。冰川天女这么一惊，更是非同小可。哎呀，天下之间谁能有这么高的功夫啊？这字儿是用金刚指指力写出来的。
再看唐经天呢，满面的严肃虔诚，来到石峰之下。
丁娥，看这字儿是我爹爹写的啊！你爹爹写的，他老人家不是搁天山的吗？
再仔细一咀嚼这诗里的意思，除了唐小兰之外，确实也没人再配提这种诗句了。
照这么看来，你父母也都来了，他们到喜马拉雅山做什么来了呢？
唐经天说：“冰娥呀，你搁这稍后片刻，我去去就来，
你小心点，放心吧。”
说着话，施展壁虎摇枪功，开始往上爬。见到父亲的字迹了，想仔细看看。往前爬了能有三四丈吧，四周围太光滑了，只能靠自己这功夫壁虎离墙，身子贴到墙上，好像壁虎一般往上硬爬，把他也给累坏了啊。正赶旁边有块石头凸出来挺大一块，唐经天就想到那块石头上休息一会儿，然后接着再爬。
你小心点，那块石头好像不太稳当。
放心吧，我爹爹既然来过，这块要不稳当肯定会留下记号的。他这也有点大意了，也没仔细看，觉得这么大一块石头搁这石壁之中凸出来，能不稳当吗？胳膊肘刚攀上去，耳轮中就听见咕隆这么一声，这石头一上是下，嘘，这就下来了啊！把这冰川天女吓得魂不附体，脚尖点地，撑翻身，他躲开了。唐经天和这块石头一起，这就落下来了。那么大一块石头啊，重了下能有两千斤，真要砸到身上，不把人砸成肉饼那才怪呢。唐经天搁底下，石头搁上头，眼看着就要砸上了。冰川天女一闭眼呐，接下来发生的事儿不敢想象啊。 等他再一次睁开眼睛再看呢，唐经天没啥大事儿，只不过受了点伤。原来呀，在这电光火石的一刹那之间，唐经天脚尖落了地了，石头也差着能有半尺左右就到他头顶上了，这就要砸上了。使劲往旁边一窜，啊，凭着射出去能有四丈开外，悬不悬？
就差1/1秒啊，要不就成肉饼了。
你没事吧？
冰川天女扑过来抱住唐惊天，眼泪一对一双往下落呀，真有点后怕呀。石头继续往下滚，山峰下头是这两匹马，两匹马一声惨叫被砸成了肉饼。这阵谁也顾不上马了。再看唐金天也受了点伤，刚才使劲往旁边一窜，那么个功夫，这石头啊刚好落到他腿上，这腿被石头一刮，刺啦刮下两条肉来，伤口都翻翻着。这还不说呢，有两条筋脉也被刮折了，现在满腿都是鲜血呀、啊！让你小心，你不小心，你看都伤成这样了。唐惊天一笑：“傻公主，哭什么呢？腿也没断，假如说要是断了，你哭也没用。赶紧吧，取出自己冰宫的灵药来，给唐惊天包扎伤口，又取出六阳丹。”这药能固本保元，增加元气。瞅这样用不了3天，倒是能恢复。一边给唐惊天包扎伤口，冰川天女这阵也是暗自佩服他，心说怪不得武林各派都奉天山派为正宗的内功。唐惊天比我也没大几岁，内功的根基比我却深厚的多得多呀。假如说要是我赶上这么个事儿，我绝对躲不开。他心里这么想，唐惊天呢倒觉得冰川天女气息温柔，轻抚云鬓，脸上有点热乎乎的，胸膛之中感觉有一股前所未有的压力，好像是挺难受，但又好像是非常的舒服。你瞅俩人从认识到现在一直都是相敬如宾，如今并骑奔驰，也都是以礼相待。虽然说爱得深恋得切，一直都是清清白白，从来就没这么近距离接触过。等包扎完了，冰川天女也感觉和这唐惊天接触的太近了，脸一红，轻轻把唐惊天推开。唐惊天却好像小孩一般，反而靠过来了。这回我的腿断了，今后可永远离不开你了，我要让你扶着我一生。去，什么时候学的这么样油嘴滑舌了？冰川天女轻轻打了他一巴掌，但心里头真也是充满了柔情蜜意呀。扶着唐惊天一点一点站起来，冰川天女说，这块石头它怎么会落下来的呢？
是啊，我也觉得非常的奇怪，咱们到下面去看看去。
到这石峰下头一瞅，原来这块大石头确实和这石壁是紧密相连，只不过被人做了手脚了，四周围不知道用什么刀斧给着过，就中间好像蜡烛那么粗的一块地方跟那连着呢。冰川天女又爬上去看了一遍，确实真就是被人弄的，布置的非常的巧妙。假如说要不是这石头能掉下来，不管谁一看都会以为这石头是坚固的呢。下来之后对唐惊天说，这陷阱布置的太阴毒了，绝不会是你父亲所为，肯定有人在你父亲离开之后故意这么布置的，可他这又是为什么呢？难道说他预料到会有人爬上去看唐小兰这尸吗？俩人琢磨半天也没琢磨明白，也就不再琢磨了，只好扶着唐惊天慢慢的往前走。你说这回真就有点难办了，马也没了，唐惊天也受伤了，而如今搁这荒原雪谷之中，什么时候能走出去还真就不好说。多亏呀，前面不远之处就有一座烽火台，好像一座大碉堡一般耸立在面前呢。古代那阵儿呢，由于这交通不太发达，通讯设施也没有， 一般来讲传递军情都靠这种烽火台，特别搁边疆地区那是最为常见的了。西藏和印度、尼泊尔等国的接壤之处，这种用烽火台传递军情的办法一直保留到清代的中叶。不过现在这座烽火台泥土也剥落了，石基也露出来了，已经是废弃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了。二人进入到烽火台之中，一瞅这地方还真就不错，能遮风又能挡雨。烽火台是上下两层的建筑，上边尖下边宽，上边是瞭望台，下边是士兵休息的地方。冰川天女把一块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服侍着唐经天躺下，然后打回来两只雪鸡，烤熟了之后亲自服侍唐经天吃了。唐经天先说话，怪不得前人有诗啊，说最难消受美人恩，这话是一点都不假。就冲今儿个，就算让我折损几年寿命我也愿意呀、啊、也希望我这腿晚几天好，能让他多服侍我几天。但是啊，他搁这冰川天女精心照料之下，再用上冰宫的灵药，他就想多病几天也没成。第二天伤口开始合拢，第三天开始长肉芽了，看起来再过一天就可以完全的恢复了。晚上啊，冰川天女又猎了一只小黄羊烤给唐经天。你看他能耐挺大，但他烤肉这本领啊确实真就不怎么地。经过他手烤出来这东西，不是糊了就是生了，但唐经天吃到嘴里头甜在心中啊。俩人吃完了之后跳到瞭望台上去赏月，这月光被这冰封一照显得更冷了，但是也更亮了。二人都不惧怕寒冷啊，搁这瞭望台上互相拥抱着醋栗良酒。冰川天女悠悠的叹息呀、啊，搁山的那一边便是我母亲的故国，只可叹我虽然继承了我母亲公主的封号，却无缘踏上尼泊尔的国土啊。紧接着又想到母国即将会有一场刀兵之祸，心中也是无限的伤情。二人正搁着无限的柔情无限的感慨呢，忽然之间呢，听着有这沉重的脚步声音走进来了。烽火台这上下两层嘛，中间有这楼板隔着，方才俩人呢是靠着轻功把上边这层楼板硬给撬开才上去的。忽然听见来人了，赶紧把这楼板盖上。唐经天说，如此的深夜，看看究竟是有什么怪客到来了。二人扒着这楼板的小缝啊往下观看，人还没到呢，就听见有人说话了，哎，这里头居然有这烤羊肉的香味啊，走进去看看去，人都哪去了。声音听着非常的怪气，让人浑身上下有说不出来的不舒服。但是对于唐经天和冰川天女来说，这声音太熟了，正是血神子。就听有另外的一个声音说话了，弥陀佛，我和尚木化四方，有主的东西都要木化到手，更何况这无主之物啊！哈哈哈哈，来来来，咱们先吃点再说。跟在这血神子身后的是一个大和尚，又高又瘦，面如枯槁，穿着这灰布的僧袍，往那一坐呀， 这手就碰到这石岸上了，嘎楞一声，发出了一种金属的声音。他认得血身子，这个和尚不认识。来的这谁呀？正是的董太清，铁臂和尚。
唐经天先说话，一个血身子已经够扎手的了，瞅这和尚也挺邪门，偏偏我现在腿上还有伤，这怎么办呢？
先掏出天山神芒来，悄悄的对冰川天女说：“
先别理他，等他找上头来，咱们再说。”
嗯，这冰川天女点了点头。实际上啊，他心里头正充满了柔情蜜意。就算俩人谁都没受伤呢，也不愿因为这阵的一阵厮杀，把俩人这情绪都给破坏了。单说下头的血身子，吃了两口羊肉，把眉头一皱，
我说这羊肉谁烤的？简直就是个笨蛋！你瞅瞅瞅瞅，这面都烤糊了，那边还带着血丝着呢，简直我看都不能吃。
这羊肉就是冰川天女烤的，唐经天吃这个，那比吃啥山珍海味都强。如今听这血神子这么一说呀，心里头对他是大大的不满呐。
单说那董太清说，要说我和尚嘛，饥不择食啊，你不吃我吃好了，等一会儿上了喜马拉雅山，我看要找吃的那就更难了。
哎，哈哈哈，你吃给你。
把羊肉递给这董太清了。
哎呀，这该死的毒手方盖皆是一，挡着我的，我要找的这绛珠仙草，要能把当初的功力给恢复了，哼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
董太清一笑，
要说这亘古以来，我还没听说谁能上得了珠穆朗玛峰呢，就凭咱们俩呀，想要攀登珠峰，我看悬。
怎么怕死啊？怕死别陪我去。
我也和你一样本事不济呀，活着受人家的气。哎呀，怕死不怕死的，拿着性命赌他一把。既然跟你到这了，说那些还有啥用啊？
就听外头又传来了一阵马蹄声响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吁吁吁！董太清一笑，哎呦，不好，烤羊肉的主回来了，赶紧把他这羊肉快吃光了得了。
哼，回来怕啥？有我老人家在这，你就放心。他要敢啰嗦，我一掌就把他拍到这，咱们再改吃马肉。
阿弥陀佛，要想拍你拍你的，我出家人可不愿意杀人。
俩人互相嘲笑着，马蹄声停下了，外面的人已经甩凳离鞍下了马，就听见有个童子音的口音说话了，
我就说了，不用慌不用忙，天要刮风下大雪，这里头就平地出了一间屋子收留我们。哎，你们看看，还有这烤肉的味道呢，我敢打赌里头的主人一定是一位非常好客的。
唐经天和这冰川天女相视一笑啊，知道来的不是别人，陈天宇那个多嘴的书童江南。就听有一个非常清脆的女孩说话了，
妈，你看这是什么屋啊？怎么有这么奇怪的人家呢？
嗯，我瞅这屋子倒也透着一种怪气呀，但是既来之则安之，咱们先进去求宿再说吧。
哎，唐经天也非常奇怪，来的谁呀？杨柳青母女，这江南怎么和他们混得这么熟呢？而且听这脚步声音，应该有四个。那个谁呀？ 时间不大，外头四个人鱼贯而入。一瞅啊，走到最后头的那个不是别人，唐端。原来呢，江南带着杨柳青到拉萨去找唐经天去，唐经天没找着，碰着唐端了。唐杨两家原来就是世交，多少年的交情了。几个人一大半一起到大漠之中找唐经天，进了这烽火台之中，忽然碰着这俩魔头，哎，大家伙也都大吃了一惊啊！江南哆哆嗦嗦，几个人靠墙边那坐下，一伙搁东边，一伙搁西边，谁都没说话。江南取出一只血鸡来，先撕下一条鸡腿来，颤颤巍巍的递给周将侠。周将侠说：“你自己吃吧，我这鸡腿还没吃完呢。”他这笑比哭都难看啊，非常不自然。这唐大侠跟我约好了，就搁这块见面呢，咱们一定得给他留一击。唐大侠跟我家公鸡呀，那是最好的朋友了，从来都不会失信的。他要说来，一定能来。他搁这胡说一通，周将侠开始一愣，随即明白了啊，这江南是故意搁这编谎话，给对面那俩魔头听的，想用唐经天这名头把这俩大魔头给震慑住了。你就是谁听都听出来了，这里头是谎话。小神子哼了这么一声，没言语。江南也知道自己这话说漏了，拿着鸡腿让这个吃，让那个吃，让了一圈，谁都没要，自己坐下了，自言自语：“唐大侠和我们一起从拉萨来的，他这功夫虽然说好，但坐骑可没我们的快，不过应该也快要到了。他是最喜欢喝酒的，我这葫芦葡萄酒我可得给他留着。”这一说呀，破绽更大了。忽然呐，血身子一拍桌子：“江南，你给我过来服侍我老人家。”